弟兄姊妹早。今天感谢主，当我们来到主的圣殿前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可以都带着一个欢喜喜乐赞美主的心和感谢主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可以恭恭敬敬的将我们的敬拜献上给我们的主，和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在主的面前。唱诗歌254首，赞美赞美，我们赞美我们主耶稣基督慈爱的救主。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心里面把我们的感谢，因为他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先知、祭司、君王，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赞美主的心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
Thank you.
主啊，我们真的是要赞美赞美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赞美你，因你是我们的创造主，你是这宇宙的主宰，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将世为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谢谢你，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战胜了罪恶与死亡。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主里面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我们在生活里面可以得到胜利，在灵性里面有长进。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因为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跟随他，也可以效法主耶稣的模样。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你。阿们。请坐。刚才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是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写诗的人 Fanny Crosby 所写的诗。我们要唱第二首诗歌406首，是凡是主就是主凡是引导我，也是 Fanny Crosby 所写的诗歌。 Fanny Crosby 他在1823年出生，他一生之中写了大概有8000首诗歌。我们教会唱很多圣诗，有很多是他写的。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的姊妹。当他写这406首救世主凡事引导我的时候，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是有很大的需要的时候，在那时候他很需要5块钱，但他没有这个钱，他就祷告主了。当他祷告完了之后，就有一个陌生人来到他的门叩门，说把这个钱给了他。 Fanny Crosby 就说他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唯一 的答案就是这是神的领导，神的带领。所以他马上呢就把这首诗歌写下来之后呢，跟着就是这个 Dr. Robert Laurie 就把这个 music 也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救世主引导我们。 Amen. 我们的主是引导我们的主。诗班要带领我们继续崇拜主。诗班要唱的诗歌是永恒的祷告。我们求你给我们得到天上属灵的智慧，我们可以在这个变幻的世界里面，可以从主这个永恒的观点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在 看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的需要，求主给我们这个永恒属天的智慧。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翻开今天的经文，经文我们要从有好几段的经文要念。我们第一段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六节，然后三十二、三十三节。第二段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二十节，还有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然后念了之后，我们又再回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九、二十一、二十二节。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先把这几段经文都翻开，我们可以或者把用我们的这个指头都找到这几段经文，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同声来念这几段经文。首先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到二十六节，然后三十二、三十三节，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念这段经文。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勒尼伯塞大的会议，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从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憋住许多的地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上生命；在这世上恨了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念三十二、三十三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讲要怎么死说的。好，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二十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二十。好，我们一起同声念。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乐于一样。他们就立刻失了王，跟从了他。好，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十六章二十四节，马太十六章二十四节，来。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念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三节。约翰二十一章第十九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看见他，就发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今天黄牧师讲的信息是服侍的秘诀。
各位读完这几段圣经，应该有一个答案。服事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只有三个字。我相信你们读的时候一定有印象。现在考你们啊，请回答三个字，请说。啊，跟从主。对了哈，所以各位都有仔细读圣经，感谢主啊。我们这一年都常常会讲到服事有关的题目啊，不知道各位记多少，但是今天讲秘诀，我想秘诀应该最重要吧哈。如果以前忘记了，希望今天不要忘记啊。我再考你们一遍，服事主的秘诀三个字，请回答。跟从主。跟从主。主耶稣一开始呼召门徒就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来跟从我，这是服事耶稣开始的第一个要求。来跟从我，耶稣能叫门徒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门徒跟着耶稣，耶稣常常教训他们要怎么跟从。耶稣一面继续强调跟从他，也继续说明跟从的意义。所以有一次耶稣出一个神学问题考试，人说我人子是谁，考的题目是基督论，人胡乱回答，说是先知以利亚，说是耶利米，说是施洗约翰复活啊，耶稣都不满意。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马上站起来，马上抢着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答案是正确的，答对了。耶稣称赞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不是地上的人指示，是天上的父指示。然后耶稣进一步的讲基督的意义，耶稣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然后要被杀，然后死里复活。彼得一听完这个话，居然改正耶稣。彼得刚刚答对了，答对了，可是他以为他都是对，就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身责备他，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不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然后就讲了刚才各位读的很重要的一句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什么？两个字，舍己，背起他的什么十字架来跟从我。爱惜自己生命，要失丧生命，救自己生命，要失丧生命，若为耶稣失丧生命，要得着生命直到永恒。好，继续不断教导门徒，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受难埋葬复活升天了，升天之前特别给彼得上一课，要把牧养群羊的责任，喂养小羊的责任，也就是服侍他的责任交托给彼得。不过主耶稣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要服侍，要真正爱主的心，爱主胜过一切的心。然后耶稣说，年轻的时候别人你自己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别人把你束上带子，带你去你不要去的地方。这是指着彼得要怎么寻到死荣耀神。然后耶稣跟彼得说， 你跟从我吧。彼得看到约翰跟着耶稣，就问耶稣这人将来如何。耶稣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到升天之前，主耶稣强调的重点还是跟从我吧。所以今天早上我要从这些圣经合在一起，其实约翰十二章二十到二十六节已经把这几个重点都包含在内了，但是我把这些经文特别强调出来，让各位清楚地记住服事的秘诀。服事不是做一点工作而已，服事是服事主，服事是让主的心满足，不是工作做得好，当然要做好工作主才满足，可是如果你的心不是让主的心满足，只把工作做好，那不叫服事主。我们可以很会教主日学，我们可以很会讲道，可以很会查经，可以很会带小组，可以很会探访，也可以很会唱诗歌，也可以清洁工作非常干净，也可以指挥交通，都是条理有序，但是如果不是让主的心满足，那个不是教会的服事，那只是一般的工作。所以服事要服事主，服事主让主的心满足，要跟随主，若不跟随主，主的心必不满足，我们的服事必定没有果效，必定不蒙神纪念。因为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事我，就当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下面三个字大家说，必什么？尊重他，神必尊重他。得到神的尊重，那是最宝贵的。虽然人的尊重我们不要轻视，但是人的尊重常常是相对性的，人的尊重是片面性的，是暂时性的，人的尊重标准各不相同，有的时候标准很低的，有的时候我尊重的他不尊重，你不尊重，有的人有兴趣的事他尊重，没有兴趣不尊重。举个简单例子，最近美国的 NBA 篮球赛又开始越来越热门了，今年我太少机会看，所以不太完全懂，可是去年最有名打冠军的是湖人队，这个 Lakers， 我们最佩服的或者说爱篮球的人，我不知道黄友是在不在，在的他一定同意，大概最佩服的是那个大胖子，那个湖人队的叫做 Shaquille O'Neal， 是不是这个侠客，这位先生大概330磅，哇不得了，我大概才有150磅，330磅在那边打篮球，没有人敢打得过他的，他这个叫做巨无霸，所以去年被选叫做 MVP， 这个 Most Valuable Player， 是最有价值的运动员，打篮球的都很看重他。如果你问另外一些人，他们可能根本不晓得是谁，如果你跑去问黄师母，你说 Shaquille O'Neal 是谁，他一定根本说我不知道他根本不关心那个事儿。那如果说地上的这个尊重常常是受很多限制的，常常是片面的，相对的，也是暂时的，如果得到神的尊重，父必尊重他，是重要的。但愿在若歌每一位弟兄姊妹，至少我们今年有这样的目标，每一位都在恩典中服侍，而服侍的时候掌握住服侍的秘诀，没有一位服侍了半天天父不算数，天父不看重，就太可惜了。若有人服侍主，就当跟从主，主在哪里，服侍主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主，天父必看重他。那今天早上我要强调的是怎么跟从主呢？服侍主的秘诀是跟从主，怎么样跟从主？ 圣经讲很多，我只从刚才的经文讲三个要点。跟从主，主耶稣自己提出来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第一次呼召门徒，彼得在里面，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到处传讲天国的福音。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以后在海边看到彼得、约翰、安德烈、雅各，有的在洗网，有的在捕网，他们要打鱼，他们是打鱼为生的。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我先从这一点讲起，这个得鱼是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他们地上的事业，是他们的工作的本分，是他们养家的技巧。鱼得到了算他们的世上财物，这一个都没有错的，是正当的。耶稣要提醒这些要服侍他的、跟随他的，得人比得鱼更重要。得人是天上的事工，是属灵的财宝，是真神的心意，是荣耀的使命。怎么跟随主？一个跟随主的人要知道，主耶稣从高天来到这个世界，他带着荣耀的使命，他完成荣耀的使命。主耶稣来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耶稣来了，让天父爱世人的心能够显明出来，能够实现出来，让地上失丧的灵魂归向永恒的父神，让罪恶捆绑的人脱离撒旦的权柄，让虚空笼罩的人得着喜乐和满足。主耶稣来宣讲天国近了，能够进到神的国度，进到神的保护之内，神的福分之内，让人能够满足，让人能够欢喜快乐。这是荣耀的使命，这样荣耀的使命要托付给门徒们。弟兄姊妹，什么叫跟随主？跟随主，第一，你要把主的使命接纳成为自己的使命，这是主耶稣的盼望。看见彼得、约翰、雅各，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使命，他们的使命就是打更多的鱼，他们的使命是打鱼事业兴盛，让家庭生活安定，让他们自己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才华。但是耶稣要这些人跟随他的使命，他把荣耀使命带到地上来，让每一位他的门徒们心存荣耀的使命。主耶稣来了，不但呼召犹太人，希望希腊人，希望外邦人，希望全世界的人能够回到父的面前，能够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带来天国的福音，享受天国的福气。所以当主耶稣快要临近耶路撒冷，突然有几个希腊人要求见耶稣。这几个希腊人跟腓力打招呼，为什么跟腓力打招呼？因为腓力是希腊名字，腓力是伯赛大人，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北边，再往东边一些就是底加坡利。这个底加坡利住了很多的希腊人、外邦人，所以很可能这一些希腊人是从底加坡利而来，他们听见很多耶稣的事，他们知道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耶稣在那边医病赶鬼，耶稣让许多痛苦的人心得满足，他们就希望见耶稣啊，不过没有管道， 知道门徒有一个人取希腊名字叫做腓力，就去找腓力，透过腓力要见耶稣。耶稣马上讲一句话，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要把神荣耀的福音，要让神荣耀的计划成全。那么神荣耀的福音计划是什么？就是耶稣马上要被钉十字架，人只要被举起来，吸引万人归向他，这是耶稣到地上的目的。而他一开始呼召门徒就说了，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如果我们侍奉主服侍主，你心中没有主耶稣这一种荣耀的使命感，可能我们不懂得跟随主，不懂得跟随主，可能我们的服侍神并不看重。无论参与哪一个服侍，我们是参与了主耶稣基督那伟大荣耀的使命，让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让神的荣耀、神的慈爱、神的救恩临到需要的人。感谢主啊！在若歌教会，昨天有一位姐妹从神学院毕业，可能各位不太知道她，因为她在英文部聚会的。这位姐妹她已经做医生好多年，在这个纽约 Chinatown 她有一个小的诊所，她啊，我听说是相当好的医生，我听说她在念医学院的时候已经被列入 Who is who 在这个名单里面，在美国的医学院里面，所以她是很有名的不错的医生。那么他不但医药去帮助人，上帝感动他一直有心多参与福音的工作，借着医生的角色职位能够传福音。结果过去四年，他一个礼拜两天不做医生，他的病人停止了，不增加，两天跑去神学院读书，就到这个 NIAC啊，在这个纽约啊 NIAC 念这个 Alliance Seminary 啊宣道会的神学院啊，念了四年，他把三年课程四年念完啊，也是非常的用功，非常的勤奋，因为很辛苦的。感谢主，他这四年好好读书，一心预备自己，希望成为若歌教会的宣教士，被我们差派到东南亚的国家。他自己的盼望，五分之二的时间做医生的工作，五分之三的时间做传福音、做教会里面的工作，真正做一个医疗宣教士。他的心态、心智啊，非常让我感动。那昨天去参加毕业典礼啊，那么更让我感高兴的啊，是什么呢？全校七十几个毕业生，有七个被列入 Who is who 在神学院名单中。他这个很会 Who is who 哈，不但在美国的医学院，也在美国的神学院名单里面，七个里面他有份，所以给他一个奖状。然后他们学校开始了一个荣誉，一位退休荣誉教授设立的一个奖金，是从所有毕业生里面拣选，选出来经过所有老师的评判。那么啊，昨天他们教务主任告诉我，他说我们大概有四五个候选人被人推荐出来，四五个候选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是所有的老师全部推荐的，只有一个人，剩下的啊，可能三四个推荐、四五个推荐，哪一个人全部被推荐的呢？就是若歌教会这位姐妹，感谢主啊！她说这是我们学校的光荣。后来我说这是我们若歌教会的光荣啊，要抢一点光荣过来，对不对啊？ 这位姐妹可能各位不认识，有机会你们可以认识的话，她叫做 Margaret 啊。Margaret 很多是不是啊？她姓还要讲一下啊，别找错人了啊。她叫Margaret 国好像啊，郭子仪的郭是不是啊？Margaret 那个谁知道啊？风清她叫 Margaret 什么？郭啊 ，Margaret 郭啊。感谢主啊，这是我们神在洛哥教会一个很要紧的工作之一。真的，他是个医生，很可以为自己有很好的前途啊。这位姐妹她就是一心希望借着神给她的这一些训练，然后好好去传福音。所以再过来的一年到一年时间，她还会继续在我们洛哥教会配搭。她去年是英文部宣道的联络人，也在主日学班教主日学，那现在还在教主日学，他一直参与我们英文部的侍奉啊。不过他会讲国语不很好，讲广东话比较好，所以各位可以跟他沟通，如果碰到他鼓励他一下愿神继续使用赐福他。我的意思是说，不仅他要如此，神不一定呼召我们像他那样五分之二做世上的工作，五分之三做传福音工作，不一定这样的呼召。神可能对每一个人呼召不一样，不过要真正服侍主，让主的心满足，让神的荣耀，不要忘记我们把主耶稣的使命，我们真的跟随主，像主耶稣的呼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从天到地，那个时候连一个基督徒都没有，所以公元零年，或者应该说公元前四年，主耶稣降生，地上没有基督徒。到主耶稣死的时候，大概有一批人跟着耶稣，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等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向500个人显现，才500个基督徒。等到耶稣复活升天，过了100年，一世纪，大概50万基督徒。到了2000年，将近20亿基督徒。感谢主，耶稣的使命要让他的门徒继续不断去得人如得鱼。不过很要紧，请记住了，耶稣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所以要跟随主啊。一个真正要想参与耶稣的使命，跟随主的意思就是亲近主耶稣，依靠主耶稣，是主耶稣叫他们得人如得鱼，不是我们的本事，不是我们有什么才华，不是我们受多少教育，不是我们多少财富，这一切都可以有的。不过若没有主耶稣基督说我叫你得人如得鱼，你永远得不了人。若不是主耶稣同在，你没有办法把一个罪人从撒旦权下救出来，你没有办法感动一个罪人悔改认罪，你没有办法让一个人远离神，背逆神的人来信服真神，来信服主耶稣基督。这个工作只有主耶稣做，只有主耶稣说我要叫你，所以跟随主，接受主耶稣荣耀的使命，你一定要亲近主，依靠主，不亲近主，不依靠主，没有成功的可能。昨天在毕业典礼很特别，我参加过很多毕业典礼，特别神学院毕业典礼昨天的特别是什么？没有请一个讲员。那他们校长就说了，说我们故意不请。为什么故意不请？因为毕业典礼是毕业生最后一次在学校性的聚会的里面，他们3年4年听老师讲了很多很多，不过 希望最后一次机会，每一个老师讲一句话，过去如果都忘记了哈，最后毕业典礼之前，每一个老师讲的一句话都要记住。所以这些老师十几二十个人轮流上台，一人讲一句，这些话都讲得很好啊，都非常宝贵。我在台下在想，我说不知道那个时候院长会不会灵机一动，说所有毕业生教会的主任牧师上台讲一句话。我想如果叫我上台，我要想讲什么呢？我在想如果我要讲什么，想来想去他说了，这个只能够讲25个字以内，不能讲太多的，25个字以内要猜算。我在那边想，如果要我讲，哎，我想到了，我算一算呢，我要讲的话24个字就够了，24个字啊，是中文的哈，不是英文的，所以这个不晓得准不准。我想我要讲的话24个字啊，24个字是什么呢？都是圣经的话，都是主耶稣讲的话，那就是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里的一部分啊。若有人服侍我，就当什么？大家说，跟随我，跟随主。然后下面这11个字啊，你想想11个，下面还有13个字，我从另外一段接过来。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什么不能做什么啊？对了，总共24个字啊。我昨天没有机会讲，今天讲给你们听了哈，算你们毕业啊。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亲爱弟兄姊妹，服侍主要跟随主，主有荣耀的使命给我们，但是一定要亲近主，一定要依靠主，这叫跟随主。我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啊，每一天花一点时间读圣经、祷告、亲近主啊，好像讲过好多遍了，好多遍的。我的要求很少啊，我说过了哈，每一天安排多少分钟来亲近主，请回答啊，只有30分钟哈，所以要求太少了啊。可是有多少人做到呢？我不知道啊，我也不要你们举手啊，免得大家都不好意思了哈。请你们记住，要服侍主，要跟随主，跟随主他的荣耀使命要成就的话，要亲近主，要依靠主，绝不是依靠自己，唯有依靠主、亲近主，神的使命能够成全，这是第一点。第二件事情，刚才我们说过了，门徒们跟着耶稣想到荣耀的使命，想到耶稣是基督，是荣耀的君王，那他们左丞右相都是一些重要的人物，那他们就会越想越变成我为中心了，彼此相争谁为大，这是他们一路的光景。他们虽然有荣耀的使命，却没有荣耀的生命，他们所有的只是那自我中心的生命彰显，以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来做决定，来判断人生，来判断价值，来走他们侍奉的路。所以一路上相争谁为大，主耶稣一再劝他们，我心里柔和谦卑，要学主耶稣的样式，要以主耶稣的心为心，谦卑顺服，不要自大，不要自高，不要这个嫉妒、纷争、骄傲、恼恨。耶稣讲了很多，不过门徒们都听不进去啊，继续不断相争，彼此啊就不能相合。到了主耶稣一考啊，基督是谁啊，以后彼得答对了，不过彼得只答对一部分，彼得答对的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却没有完全明白
基督的含义，或者说他只明白基督是荣耀的君王，是万王之王，这个没有错。可是基督在旧约的预言里包括了受苦的仆人，像以赛亚53章，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神使众人的罪过都放在基督身上，代替一切罪来受审判。那么犹太人不肯把这一段经文当作弥赛亚预言，没有想到彼得也一样，彼得也拒绝把这样的旧约的弥赛亚经文当成是论弥赛亚。犹太人到今天还把以赛亚书53章当作是神对以色列人的预言，他们成为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他们受苦，他们做了独一真神的见证，不肯认为弥赛亚是为罪受苦、受审判、受刑罚。而彼得当时的观念也错了，所以当主耶稣一说人子上耶路撒冷，人子要受苦要受害，马上说万不可如此，主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按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意志，却不体贴神的思想、情感、意志，自己的生命在那一边掌权，不让神的生命、神的思想、意念活出来。耶稣说，若爱惜自己生命，必丧掉神要赐那丰盛柔美的生命；若把自己的生命肯放弃，神的生命才能在里面活出来。所以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什么叫做舍己背起十字架？简单的意思，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放在死的地位。在主耶稣的时代，为什么要背十字架？什么人背十字架？背十字架是为做钉十字架。什么人背十字架？被判了死刑被钉的人才背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被判钉十字架之后，叫背着自己十字架，从审判的地方走到哥哥他，为的是在路上许多人作为境界。所以背十字架是要钉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舍己要死。如果真正跟随主耶稣，要让神丰盛生命从里面活出来，要走十字架道路，把自我要顺服在主的旨意之下。人的自我是非常可怕的。有人在分享说啊，这个宇宙罪的来源就是跟自我中心、自我自大有关联啊。比方说亚当夏娃为什么犯罪啊？亚当夏娃因为魔鬼试探夏娃的时候，夏娃说看到这个果子很可爱、很可喜爱的果子啊，而且这个吃下去有智慧，这个吃下去之后他可以像神一样能够懂得很多事情，他要把自我提升，所以违背神的命令。自我太大，让神不能在我们里面彰显。甚至有人在思考，如果以赛亚14章、以西结28章是讲到撒旦的来源的话，那么撒旦为什么成为撒旦？原来是遮盖神约柜的基路伯，是美好的天使，是一切美善智慧，无可指责。但是这样的美好的天使居然心中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让我坐在众人之上，成为与神同等，把自我的提升成为了罪恶的源头。我们今天什么叫做犯罪？你自我的思想、情感、意志与神敌对，与神不合， 你却坚持自我的为中心，不让神的在里面掌权，那就是罪恶。所以主耶稣转身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彼得犯了什么错？彼得照自我的思想，什么是基督？基督不要上十字架的，基督是王，统管万有。我们跟随基督，基督不要去受苦，不要去受死。照自己的情感，他跟随耶稣差不多两三年了，跟耶稣有很好的感情，也不希望耶稣去受苦，所以照自己的意志，结果就违背了神的意志、神的喜好、神的思想，结果不体贴神的意思，照自己意思。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当人不照神的意思，照自己的意思，这就是罪恶最可怕的根源，然后产生嫉妒，产生纷争，产生虚谎，产生自大，产生骄傲，甚至其他各样的罪过。前不久我听到有一位传道同工我在别的地方，他讲到人的自大他用一个打油诗来讲，我觉得蛮有意思这个打油诗呢是讲到写文章第一句他说，天下文章属三江，三江是个地名地区。第二句，三江文章属我乡，我的家乡。第三句，我乡文章属我弟，我弟弟弟弟写得好。第四句，我弟向我学文章最好就是他自己的这就是把自己看得很大了我们中国字很有意思连一点都不要自大，只要自大一点就变什么了，就变臭了只要你自大一点就变臭了不过我们人大半不知道我们不但自大一点，自大好多点臭得很厉害，可是自己不知道如果在神面前如果我们像彼得一样以自我思想情感意志而把神的思想情感意志给压制了，这是很严重的罪为什么说严重的罪？因为我发现主耶稣很少责备人这么厉害，他居然责备彼得这么厉害。请大家想一想，耶稣说什么？退去吧，撒旦，退去吧，很严重从主耶稣口说出来，主耶稣的判断是很准确的被撒旦所影响了，会敌对神会不告神的思想情感意志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要注意的事情。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什么？十字架，跟从主。那么背十字架就是要钉十字架，你千万背，不要背一辈子，不要钉请问背了之后要钉十字架，就是要把你的自我放在死的位置，让耶稣基督神的旨意在里面活出来。最后一样，当主耶稣已经受难埋葬复活了快要升天之前，主耶稣很希望彼得好好服侍他，要彼得好好服侍他。那主耶稣就跟彼得讲一句话你要喂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要喂养我的小羊彼得就愿意好好牧羊。不过耶稣先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跟随主耶稣，跟随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接下来两次呼召彼得，你跟从我吧。 即使你将来要怎么死荣耀神，你都跟从我吧，不要管其他弟兄姊妹啊，他们跟不跟，他们怎么跟啊，是他们的事，你跟从我吧，你忠心至死跟从我吧。主耶稣呼召彼得，然后让彼得想到什么，一个真正跟从主的服事，美好的服事一定是爱神爱人，不是在爱中的服事是虚空的。亲爱弟兄姊妹，不是在爱中的服事是虚空的。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因为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是一个爱的服事，他奉圣父的差遣，他爱圣父，他一直说我顺从父的旨意，照父的旨意，最后要上十字架，他说因为我爱父，要让众人知道我爱父，父怎么吩咐我就怎么行，起来我们走吧，走上十字架的路程。耶稣爱父神，顺从父神一切的安排，当然他爱我们世人，耶稣为我们舍命，他说我有权舍了，也有权拿回来，我爱我的羊，为我的羊舍命。这一个要让彼得知道什么叫做服事，不是表演你的才干，不是表演你的恩赐，不是让别人敬佩你，也不是让别人看见你很热心，你是教会的好同工好弟兄，如果是那样，动机是错误的。要真正爱耶稣的缘故，真正爱人的缘故，爱耶稣爱人，像主耶稣一样，他来到地上被罪人钉在十字架，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爱父神，顺服以至于死，爱世人，为钉他的人代祷，也为他们找理由来代祷，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耶稣继续不断用这个爱来服侍我们，凡是服侍主的人要跟随主，主不一定让我们都为他舍命，那是荣幸，彼得有这个荣幸，后来为耶稣死，我们大概没有这个荣幸，不一定有，有的话要感谢主。不过那一些有福分为耶稣死的人，就像主耶稣讲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个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是一粒。去年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姊妹去参观以色列，然后参观埃及博物馆啊，在埃及博物馆里啊，有一个法老王的坟墓挖出来，大约3400年前啊，里面很多陪葬物品啊，那么金银铜铁都有啊，不过还有一些当时的种子啊，花草树木种子留下来，甚至有西瓜种子啊，留了3400年还在那边，一颗西瓜籽它还是一颗西瓜籽，但是如果这个西瓜籽埋在地里死了，它会结一个大西瓜出来，一个西瓜里面又有100个籽，又能够结100个西瓜，每一个西瓜又有100个籽，那不知道多少籽粒，但是没有埋下去的话就是一粒，一粒埋在那里。如果我们希望在神的工作上，你要学习怎样让我们在神手中像甘愿死的心态，我说了今天在美国没有机会死，你想为耶稣死都很难了，真的很难了，被汽车撞死比较容易啊，为耶稣死在美国没有机会，但是你的内心真的甘愿说，主啊，无论你的旨意如何，我要跟从你。前几天我看一篇文章很感动啊，100年前是中国的所谓庚子之乱啊，义和团事件，在那个事件里面，中国的基督徒差不多32000被杀害，是中国人呐、啊， 那么西方的宣教士大约230个被杀害，所以在100年前基督教在我们中国受到很大的迫害。不过当时统计全中国只有8万基督徒，1900年8万基督徒，一粒种子埋在地里，以后更多子粒出来。王明道的父亲在1900年被杀害，以后王明道长大了，成为上帝大大使用的仆人。1901年、1902年、1903年，中国几位大被神用的传道人出生，像弥陀僧、宋尚杰、像纪志文，都在那个时代生下来。一批走了，另外一批起来。到了50年之后，1950年，在中国差不多80万基督徒。再过50年，公元2000年，有人说最少统计5000万，可能到8000万。100年前中国8万，50年前80万，现在将近5000万到8000万。一粒种子落在地里死了，结许多子粒出来。如果有基督徒有这个心说，神啊，无论怎样在你手中，我就是爱神爱人第一，你怎么带领我，我都甘愿欢喜快乐，你成为那一粒麦子，许多子粒要结出来。这样子侍奉，天父必看重我们。若有人服侍主，就当跟从主。主在哪里，服侍主的人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主，天父必尊重他。我们祷告。亲爱天父，若能被你尊重，这是何等伟大的事情。帮助我们来记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走完这一生回到你的面前，真能够得到称赞，得到尊重。我们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黄牧师的信息。弟兄姊妹们，教会儿童主日学下一季还差60个老师，鼓励我们中间的父母亲，特别是父母亲，你们如果还没有机会教儿童主日学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第一参加服事，这是我们在主面前神给我们的恩典。第二，学习教养儿童，因为你要教儿童，你必然会学到些东西，他们有些训练在里面，所以家里自己的孩子也容易教。第三，这也是应该的事情，你在这里我们可以放心的聚会，放心的参加主日学，因为别人在看你的孩子，教你的孩子，我们同样也有一颗回馈的心，教别人的孩子，自己也要学。我的太太从12岁开始就教儿童主日学，到现在已经教了靠近50年的时间，还在教儿童主日学，显然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所以鼓励你们看今天周报里面儿童事工第三项，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需要更多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参与。如果你们是参加福音营，在宾州的或者是在 德国的福音营儿童服事的话，今天下午现在聚会完了之后，在三一四教室有一个 orientation， 据说他们老师好像还差一点，我不晓得情形如何，宾州的可能还差一点，所以要在要加入这一次福音营服事的服事儿童的弟兄姊妹们，在下午一点钟到三点钟在三一四教室，请你们去有个 orientation。 别的报告的事情我只有一两件提醒大家。第一样，感谢主，我们上个礼拜在会员大会的里面，我们全体通过聘请汪宝迪传道 Thomas Wang 成为英文堂的牧师。我们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英文堂没有牧师，我们看见神的预备一个年轻人，他有三个孩子，他今天汪宝迪现在在英文堂，他需要住的地方，他从六月开始到教会来服务，那么他现在是一家五口啊，那么刚刚从神学院毕业，他需要有个地方能够住，或者能够租，或者能够买。如果弟兄姊妹们你们有什么样的消息，房子在20万左右或者以下的，如果你们能够让我知道，或者是让同工们知道，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消息也传达给他。他这个礼拜在这里找房子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么现在房子也很紧啊，那么所以看看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你们知道的人，或者你们自己知道，或者你们有些有些信息我们可以传递给他的，希望你告诉我。中间一些夹页我们可以自己拿着看啊。让我欢迎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的朋友们，在我手上有一位叫做于喜荣姊妹，是善从的妹妹，是不是在我们中间？于姊妹是不是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认识你好不好？好的，善荣啊，善荣，谢谢你，这个字看起来像喜，我应该知道是善才对。那么他是来帮姐姐忙，我们非常高兴他会在这里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参加我们聚会，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的有没有？让我们能不能认识你，告诉我们说 你叫什么名字，住哪里就好了，有没有？在我右手边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的都没有啊，左手边有没有呢？好，请非常欢迎你们，请坐。还有没有在我们中间第一次聚会的？如果没有，我们大家一起鼓掌欢迎他们，好吧？鼓掌归鼓掌啊，等一下大家散会之后，可以跟个别的弟兄姊妹们互相问安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教会中间见人机会不这么容易，现在有个人坐在你边上坐了一个钟头，好不容易，所以跟他拉拉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如果不认得的话，有点机会向他们问安。不过现在我们不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教会在六月初啊，五月底六月初在德国办一个福音营，这是跟詹宏牧师跟 Nuremberg 教会合办，难得的一个德国南部啊，难得的一个福音营。那么据说欧洲许多国家都有人参加所以这一次要去参加福音营短宣队的队员今天我们教会来差派他们，所以希望队员们到前面来好不好？请黄牧师来主持好吧。
这是我们差传部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先请目前负责差传林大卫牧师啊来说明一下，简单说明一下，然后我们祷告啊。请王昭辉在吗？在后面啊。潘一平、张玉婵、姚德仪、周石安在这边，他是队长啊。陈志伟、谭青啊，还有吴文飞、于木杰， 啊，不是于慕华，对不起啊，啊 ，sorry， 于慕华，于慕华啊，那么还有黄小石长老夫妇，还有啊黄师母啊，那请说明。
正从黄牧师所说的简单的介绍，这是三点，那我要讲两点。六月一号到四号，这是传德国的福音营，这是第三届，主题就是真理跟伦理，在纽伦堡来举行。我们的讲员是黄长老、黄太太，也是黄师母，还有一位是黄世军弟兄，他们是整个大会里面的讲员，请为他们祷告。将会有五个来负责敬拜的侍奉，有一个敬拜小组，还有儿童工作在哪里啊？去在训练也是在哪里来服侍，有四位的弟兄姐妹在哪里，他们也有一个小型的话剧的服侍，那个话剧的内容是捆绑，那一定会有释放了。那第二个福音营就是在5月25到28号在 Pennsylvania 来举行，这个福音营是圣职追寻的福音营，是由黄长老做讲员，黄师母也是讲员，他们也有一个福音话剧，这话剧是比较中型的，名字就是美国梦，就是这两个的福音营的里面都是弟兄姐妹跟整个教会所差派的，所以我们就奉主的名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把我们的同工差派出去，让圣灵高抹他们，充满他们，把福音来带到哪里，也求神把福音的果子种子来赐给我们。我们恭请黄牧师来主持这个祷告的聚会，
请长老牧师们同工到前面来好吗？福音的执事啊，福音的执事，马鸿章是拆船的执事啊，这是福音的，洪明辉是福音的执事啊。我请弟兄姐妹都站起来哈，我们把他们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先请余长老祷告，然后我来结束祷告。我们先大家先一同来为他们祝福啊，我们心中一同为他们祝福，请余长老先为大家祷告。
主，我们敬畏你，每一次我们有这样子差派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就在你的宝座面前向你下拜，因为为着你爱我们这一些被罪恶所捆绑、被死亡所辖制、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所付的代价就是你的生命。主，我们这一些在地上要来为你做你自己福音复活的见证的人，当你要差派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在你面前战惊恐惧，我们知道离掉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主，若不是靠着上面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但是我们却在你的面前知道，当我们将自己当作活祭献到坛上的时候，主，你的火就要从天上降下来。主啊，你自己的火要带着能力，让撒旦的权势在那里崩溃，主啊，黑暗在那里消除，人心在那里苏醒，你的生命的活水在那里涌流，你的仆人使女都要起来为你做刚强得胜的见证。主，我们在这里把这一些弟兄姊妹们，你的仆人使女恭敬交在你的大能的手中，主啊，你自己使用他们每一位，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全你自己的心意，好让更多的人因着真理能够认识你，也因着你的救恩成为神家里面的人。主啊，求你自己出令使雅各得胜，主啊，败坏那掌使权的，主啊，你自己出令释放那一些被捆绑的，从黑暗中进入光明，撒旦权下归到神的国度。主啊，让更多的人在这一个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的里面仍然知道，主啊，你的能力大有权柄，主啊，你能够借助那奉献的人、顺服的圣洁的人，主啊，能够做成你自己国度的荣耀的工作。所以我们求你祝福，无论是五月底的圣职追寻，在德国的圣职追寻，我们都求你自己大大的祝福，主啊，借助你的仆人、使女们在那里，主啊，无论是讲台的信息、福音的信息，或者是专题，或者是敬拜，你的同在 让人都伏在你的面前，说神在我们的当中，他们就遇见他们生命里面的主宰，他们的里面就得到真正的满足和永生。我们特别在这里把你的仆人黄长老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自己坚固他身心灵，赐给他当说的话，让他在各样的忙碌的服事当中靠你能够大有能力。主啊，你自己在他忙碌的日子当中，你自己带领他保守他，也把德国他们接续要去的柏林的服事也仰望在你的手中。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主啊，感谢你，你正在垂听众圣徒的祷告，相信你为你的名要大发热心，但愿主的名被高举，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但愿借着这个福音队每一位同工都彰显你的荣耀。谢谢主，因为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在你手中，我们奉你的名出去，你就常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的应许，我们恭敬交托，恭敬的感恩，相信你垂听了，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诸位请坐，各位请回。
这次主日学要开始了，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次国语部门有十班啊，因为教室越来越少，所以班数也越来越少，只有十班，不要失去机会啊。那么第一堂有五班，后面有五班，如果你礼拜三能够来的话，礼拜三还可以来参加教会的一些圣经课程，那么连教会的英文课程、粤语课程，如果你们懂这些语言也可以参加，通通加起来二十几班，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好的机会，在我们能够被造就的时候好好学习，主一样能够用每一位。今天早晨的聚会就到这里，等一下聚会完了之后，请弟兄姊妹们留步在我们的交易厅，在楼下的 fellowship hall 能够一起来用午餐。那么下午有敬礼，那么今天2点钟开始有28位要受敬，6月3号还有一些，还有大概20来位年轻人要受敬，希望弟兄姊妹们把时间留下来，来参加这样的敬礼，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来感恩，一方面来心中的喜乐，同时也纪念到我们当初得救的时候的那种爱主的心，再让主能够眺望。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领受主的恩典，主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是因为你呼召我们，你说我们，你以后不再称我们是仆人，乃是称我们为朋友，因为朋友知道主人的心意。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临到所有愿意跟随服侍你的人的身上，愿主常常向我们显示，让我们知道您在哪里，让我们常常跟随主，你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领受主的恩惠，领受在主的荣耀的中间能够恩上加恩，荣上加荣的跟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默祷之后就可以散会，楼下见。